继续的就是说这个佛心经，还是就是前面的这个十门玄坛，这里还没说到佛心经。佛心经是十门玄坛里的最后一门，别解文义才说到。这个十门玄坛的这个华严的十门玄坛不是我的长项，咱们一起来共同学习吧。这个底稿就是齐老师在那个以前的这个乐趣园里面，齐老师曾经整理过，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齐老师整理的咱们来共同学习一下，后续齐老师没有整理的，那么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讲解。上一次说到了就是十门玄坛中说了这个教起因缘，藏生分摄，还有义理分歧。义理分歧这里的话就是说，它这个佛心经的这个义理上，它在这个佛教中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佛教，就是佛经里面的这几大就是意思的主要的指分类，它是把佛经啊根据佛经讲的这个主要的意思进行了一个分类，那么属于是其中的哪一类。我们说到了有华严的分类方法，华严是把所有的佛经分成了五类，就是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就是把佛经分成了五类，就是按照他佛经讲的意思分成了五类，小始中顿圆上一次说过了。然后呢，这个天台宗啊，天台宗的分类方法一共有三种，一个是五十，一个是化法四教，一个是化仪四教，它就有三种分法，就是华严宗的分法。一般来说的话，在讲经的时候用华严宗的这个就是天台宗啊，天台宗是五十八教，就是把那个经啊可以分成三，可以有三种分法，一种是按照这个时来分，还有就是把这个说法的时间次第分为五个时期，还有一种是就是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这就是一共是三种分法。那么在这个三种分法中，一般来说如果是采取天台宗的，很多都采用五十的这种方式，但是五十这种方式呢不是特别的科学，因为这个五十啊就是说的是华严方等，华严俄含，稍等啊。喂，那个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关于咱们的那个网上的关于心经的那个帖，不要再讨论了，不能在那跟帖，这个必须要电话传达。好，对，不是，是那个手机，是另外那个手机啊。好，那明天见，好。刚才说到了天台宗的五十八教。五十八教这个五十分呢，就是说你难道是在这个时候讲的它就一定是这个俄含的吗？难道在这个方等的时候讲的？没事，那别的还在开啊，我看到你有两个名字，我想着有一个名字你可能是这个手机吧，我给你关了一个了。都关了是吗？好，行。说到了这个，刚才说到了五十八教，但是五十八教是不是就是按这五个时段的来分的，就是确实确切呢？这个就是这肯定是不太严谨，所以说很多的也没有用五十来分。你比如说关于楞严经里面算是哪个时的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分法啊？就说是就是自古以来有争议，所以说呢，这只能说是这样分的来说比较通俗易懂。采用的也比较多，所以就用这种五十八教。我记得老人在《心经解引》里面有说过，关于专门的说过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五十啊，天台宗的五十。这个就是这个，咱们来说一下，刚才说了这个华严的小始中顿圆啊，然后现在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天台。这个天台啊，当时的时候的话，这是老师让大家贴出来，学习的时候贴出来关于天台宗的一个介绍。管理员是为了帮他录音的哈。好的，谢谢。这就具体的不再说那么多具体的，我们直接的说，就是说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五十八教是怎么回事，咱们知道一下这个五十八教。 智者大师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然后来理出来了一下，理出来了一下。这个五十就是根据那个华严经的这个三照，然后涅盘经的五位，法华经的这个父子五欲的这个具体的我没有看是什么叫五种欲啊。但是这个三照就很简单，三照的话这有经文啊。就是佛说法呀，佛说法呢就像是在这个那个涅盘经里面呢，在华严经里面曾经有这样一种比喻，就说是佛说法呢就像是太阳出来一样，太阳出来呢先照到那些最大的那些山，然后呢照到那个就是比较大的山，然后再照到金刚宝山，然后再普照一切大地。但是呢你看着有先有后，但是在日光这儿呢它并没有说哎呀我先照这个再照那个，他这并没有这个高下，但是呢山有高下，也就是说是众生的根基各自不同，所以说呢他的领会度各自不同，领会度各有不同。就是佛以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得解，就是这个意思，领会度不同。你看我们看法华经就很明显，法华经的说法就是说佛然后放光然后震动啊，一放光一震动，这就是说这个描写的很详细，放了什么样的光，然后照了多少的地方，然后这个光是几什么颜色，这个颜色是先变成什么颜色再变成什么颜色，等等等等的等等的。这就是说给这个天人呐、啊、或者给这个菩萨说法，他不是用音声说，他直接放光他就了了，这是从这个形式上。还有一个就是从究竟义上来说，究竟义上也是这样，究竟义上有的人哦已经明白了，但是有的人他还需要再听听啊，再问问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都有。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具体的来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用了一个比喻三照，就是说先照山，然后再照大山，再照金刚山，然后再普照大地。那个智者大师他总结了一下，他总结的意思就是说照的有三类，一类是高山，一类是幽谷，一类是平地。用这三类来说，就是说当然了这个华严经后面也说了，就是说他用这个比喻呢就是来比喻什么呢，来比喻就是说诸佛菩萨这些的是先领会的，然后是缘觉领会，然后是声闻领会，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正道的早晚，就是悟道的早晚，或者这么说啊。然后是就是善根众生领会，就是菩萨先领会啊，缘觉再领会啊，声闻再领会啊，然后善根众生再领会啊，然后一切众生领会啊，然后最后还有邪定的那些邪见的众生也领会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么分。那是这么分的。那个智者大师总结呢就是说的是总结的是就是三照，就是说高山幽谷平地，高山幽谷平地从这个基础上分成了这个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这个高山那肯定是华严时了，华严时就华严经，就是佛刚开始就是这个睹明心夜睹明心悟道，然后乘信即谈，这时候就说的是华严经啊，华严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幽谷时，这就是说的是佛又到那个鹿野苑去给那个乔真如他们说法，这个就是说是属于是说的是俄含经，俄含的那个很长的那个俄含经，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叫俄含时，就是幽谷里面是幽谷，这个是属于俄含时。高山幽谷平地，平地这个地方上呢又分了三个，就是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这个就是说的是要说完了小乘经吧，它的那个见地啊什么的知见呢、啊、还得慢慢的启发，还得慢慢的启发。这个慢慢的启发呢就是说的话，最早的时候分的是就是说这个太阳照这个平地啊，它照的也不同啊。你比如说是清晨的时候，早上七八点钟，这个时候呢就是根基，众生的根基是略开，对大乘有所认知，这个时候的话就给他引导他入大乘，然后破斥小乘的不对。你比如说如果按照这个方等时这三个字来分的话，那么楞伽是非常典型的属于是方等时的，因为楞伽就是第一是显了就是大乘的究竟义，第二个就是说破斥那个小乘，小乘之见，对于小乘之见诸多破斥，诸多批评。包括楞严也是一样，楞严的五十五种音魔，那么最后一种的音魔，那就是说的是声闻和缘觉，缘觉和声闻，说的是最后的这个声闻缘觉，那是五十五种音魔中的最后的音魔。然后呢，就是这个 等到时候太阳呢慢慢的快要到中午，也就是上午清晨吧，早上上午十点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根基成熟了，这个时候对大乘法的时候能够信解受持了，这个时候是就是般若时，就是方等时般若时。般若时呢，你看般若时在五时中占的时间是最长的，经典的这个分量，就是经典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般若经，就是在这个时候讲的。你看我们经常说阅经，但是真正的看过大般若经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大般若经实在是太长了。我也没有看，我就有的时候翻过，其中的一些关于一些义理的一些解释，这个我是翻过，就是查资料，但是系统的读大般若经，这个就是说是也没读。这是般若时，然后呢般若时，然后呢就是过了早上十点以后的，就是这叫时时御中和正午，是这么分的。正午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太阳是在那个当空而照，这个就是表示那个太阳啊很圆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说什么他都全盘的接受，这时候说的是究竟了义的，就是说既究竟了义又非常非常的圆满，是这个就是指的是法华涅槃时，这就是典型的是天台宗嘛。天台宗判教的话，他把他这个法华判到了他最后的这里法华涅槃时，就是涅槃之前说的这个法华经。那这样的话判这个法华就是既这个顿又圆满，总而言之的话就没有一点点的缺憾。这样也其实按照咱们通俗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不是对法华经就一下子就升起信心了吗？对吧？所以说判教他有时候是这个作用，他判了这个教，然后就是他把那个佛所说的经给你分成了几类，比如说是分成了这五种类，俄含这个华严、俄含、方等、般若和这个法华涅槃。那么然后他说你看佛经所有的说的就分了这个五类，我这个华严呢就属于这个里面最高的这一类，这是法华涅槃，这是最圆满的。这一说对于所有修法华经的人，他不是信心起来了吗？就说天台宗的判教实际上的原因就是在他用这个方便来引人对他这个有信入。所以华严最后说好，你把方华严判到一块了，那我再判，我是判的是就是小始中顿圆，就是各自的判教，这都是他的方便。这是五十。关于这个，当然五十也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用这个就是说那个五味来比喻这个五十，这个是涅槃经里面的，把这个也切上去。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生的奶呀，然后制成了，然后是熟酥啊，然后是瓷壶啊，这就是华严、俄含、方般若和法华涅槃，用这个来比喻。你比如说他小孩还很小，你只能给他喝牛奶呀，你给他吃生酥，吃这个熟酥一类的，他就拉肚子了。对吧？这个是楞伽经里曾经说过的，所以说你只能给他从小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小孩能适合吃的那种的酪啊什么的开始，就是这样来比喻的，这就叫五味，用五味来形容这个五十之教啊，五十之教，这是说的是五十，然后还有就是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这个简单的介绍啊。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就是说根据这个印化的形式和内容分，印化的形式跟内容分，可以分成这个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那么印化的形式就是说的是有以顿的形式说法的，也有以渐的形式说法的。你看顿和渐本来很关键，但是在这来说这也是方便，所以叫印化的形式。有秘密的，有不定的，就是说这里面你不光是有秘密的，它也有其他的，它是很多的，就是不光是只有秘密的这一面，它也有不秘密的这一块啊，这就可以分到不定这里面，这就是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化法四教，藏通别圆，藏就是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智慧开，叫沉着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通指小乘一类的。那通就是这个时候呢小乘跟大乘之间它要有这样的一个转化，这个就叫通啊，通这个通就是指的是它就是在小乘和大乘之间建了一个通，有一个连通。别就是指的是大乘的跟小乘的是完全不同，所以叫别。圆就是既设大乘又设小乘，就这么说。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呢就是这么判的，大家看一下啊。介绍了几种的判教的方法，老师说的是如果是以华严宗这个小始中顿圆来判教的话，那么咱们佛心经呢不说这个八十的差别相，只论心性，只论真性，然后呢也不依地位见次，直说佛心，所以咱们是属于顿， 咱们是属于顿，因为属顿叫兼摄圆教，兼摄圆教，你比如说它的这个佛，除了佛心，还有等佛身啊、佛力啊、自成啊，还有这样一类的，具体的一些应用啊，什么什么的，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说兼摄教就是小始中顿圆，就是顿兼圆教。顿教兼摄圆教是属于华严宗来看，那么如果以天台宗的这个看的这个大法四教的话，藏通别圆，藏通别圆的话就是还是这个应属于别教，别教就是大乘义大乘教，别教兼摄圆教，圆就是圆满的，圆满教圆满的。除了说这个顿之外，就是有点类似于顿，别就有点类似于顿，圆就是跟那个华严宗的那个圆说的那个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他就说不光是说究竟的了义，还说了一些就是其用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圆满的，就是佛的这个圆满的，就是果地佛，果地佛这一类的他都有摄入，兼摄圆教就是这个。然后顿见秘密不定，那么从这个地方上我们有别的，就是说别宗所没有的这个秘密，而且还说了就是说正，就是说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所以对于这一块是特别有强调的，所以说它属于秘密。这个秘密主要是针对于其他的经典来说的话，特别突出的这一块。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上，它也有兼摄顿教啊，就说兼摄不定，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光是说了的咒语，它对于大乘的法义它也有突出的。咱们的上半部是有，就是说在心性上的说法这是有的，就像楞严经，楞严经它也有心性上的说法，就是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一类的，就是楞严经是有这样的话，它也有咒语，也有坛城的布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虽然是秘密，它也兼摄不定啊，我认为是也是兼摄不定，但是它以秘密的这个特点特别突出，秘密部就是这个判教。这说的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是第三部分的义理分歧，就是说佛心经呢，那么这个它在佛经所有佛的经里面，它大概是一种什么类型呢？他说的这个意思的话，大概在佛经里面说它属于什么类型呢？这一块要铺开大。那么我们上一次最后说了一说，现在又说一说，就说到大家看看对于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是对这个要是展开讨论，咱们也可以一块学习讨论。来，至于临时查一查字典什么的都行。这一块啊，就说是一个基础教育，判教基本上现在当然有很多其他判教方式，但是呢，以天台宗华严的这两个判是为现在教下主要用的这样的一个判教。以前还有，比如说我记得楞伽经，当时老师用的这个判教方式是这么判的，是简单的，好像是有啊无啊什么的，好像是三，就是用三种就把那个就是他这个佛三类，不是像我们这个分的是的五种啊，或者是这个四种啊等等，不是这么分。判教方式很多，根据各个宗派他判的他就不一样。就是大概的讲了讲这个，看看大家这个还有什么没有，我们等半分钟。这完全是一个知识普及。咱们是讲经，咱就这么经。一个禅宗它不这样，教下是这样，有经典的依据。你像这个，有的人说禅八经啊，什么禅宗五经啊，就是这都是教下的人，他把它归到禅宗那儿了。禅宗那儿他不这样，禅宗他就这样。禅宗，你看那个圆悟克勤，我们上一次讲过圆悟克勤，是讲过吧？是这一次，我都有时候讲的场合不同的我都混了。圆悟克勤跟这个张商英是，就是说有一个，那时候是宋朝的时候的事了，宋朝时候的事了，就是说什么也不说禅宗，就张商英对教下很明白，所以圆悟克勤就是说就给他讲，哎呀，礼无碍啊，师父张商英，哎呀，那很好，对华严的警戒那不是一般的高，那都高了。但是华严的警戒再总结的话，总结起来就四个，礼无碍，事无碍，礼是无碍，事是无碍。所以说礼是无碍，这里怎么样？张商英说，哎呀，那都很厉害，很厉害的，那能这样真的是很圆融，很圆融了。然后那个他说，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谈禅？张商英说是可以谈的。圆悟克勤就笑了，这个时候还不能谈禅，得等到世事无碍以后才，这个时候还不是禅，世事无碍以后才可以说禅。就是禅宗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是禅宗的判教了，就是像现在说的禅宗多少经啊什么什么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禅宗他就已经在你对于经教都已经明白得很清楚了。这么说吧，理事无碍这一块你已经没问题了，世事无碍你真的能好吗？你是日常生活中，你平时的落实中，你有没有时时相续的没有烦恼没有疑惑？你这一点能够做到，能够做到法尔本来如是吗？从来没有偏离过吗？能不能做得到？拍拍胸脯问问自己，不能做得到，你就得来到禅宗这里再磨练一番。这个时候就是，所以说禅宗这一块的话，就是或者说吧，禅宗的究竟了义这的话，它是开口的话，它都绝对没有这些，绝对没有这些。所以说，就是说勉强要说禅宗怎么判教，我认为历史上那个圆悟克勤那个 禅宗派。说华严宗嘛，华严教为什么是在华严说这个华严寺里？因为到了宋朝，就是经过这一代的这些的判教，这个咱们这个五十八教，天台宗的五十八教，还有华严宗的这个小乘度员，这都是到时候到宋朝的时候都是按这个规矩。那就是华严宗为什么这样立？不就是天台的吗？所以我华严小始中顿圆，你天台不是立四个吗？我给你立五个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我属于圆教。那好，你华严就这么厉害吧？好了，禅宗是出来以后才可以谈禅，这一下子就把华严就给扫荡了，就把华严的这个立的这个什么高义给扫荡了。所以说要勉强说禅宗的判教，我认不了的。当然我们现在完全在这是祸害圆悟克勤。哎呀，这个圆悟克勤也倒霉被我们祸害，这说的是别意。看看这一块有什么没有，就是我们说就是等半分钟没有我们就往下来。这一块听得很晕乎吗？能听明白不？大家很枉然。大懒虫。那就继续往下。我们刚才说的是义理分歧，就是说佛经里面，他在佛经里面他属于哪说什么的这一个经呢？就是已经是判完了。一天台啊，它属于是顿教兼设圆，一华严属于顿教兼设圆教，一天台的话是别教兼设圆教，或者是秘密部，然后是那么。佛经经它是给谁说的呢？就是哪些人适合来说的呢？就是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佛经经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住二住心不动，然后住金刚不安其坐，住天众不走无处，然后呢还有下句刚强难强，这个是说的是众生莫尽如何得，是说的是这样。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上的话，尤其是这个就是众生莫尽如何得，对这一个是最适合难消难服的刚强众生，就是说这个是在这个佛经的众生莫尽啊，如何得救？怎么护众生啊？怎么谁有方计设得死啊？等等，把这个贴上来啊！啊，好，我再说，刚才就是说，众生莫尽，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说被魔所持，谁有方计来设死？然后就是说有这些来，我有菩萨慈，这个不行。然后呢，我有这个就是说我有这个金刚的能力设，这个有这个就是金刚的这个能力设，看到没有？这样啊，一密集十四天下力士，既然这就在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说了啊，不说了。然后还有一切世界大自在天能变身为佛如来，然后白佛言，佛在变化，这也是你这种变化也没有用。然后呢，实德就是实德，这个德，这个也有意思啊，这名字起的叫实德菩萨，实德菩萨这个里面它有一些问，这个德是道德吗？就是我们说的是品德好吗？好吗？实际上这个德，法身四德，大家知道这个德，就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就是实德，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么说，真实的本性。真实之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意义的话，他叫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你说就是应该怎么能够摄持啊。所以这尤其适合的就是说令助众生得脱此难，就是助众生得脱此难，就是说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些，不光是什么咱们现在说法，尤其是对咱们这些，咱们属于这个十二类众生中的一类，这一类的尤其是对这个。当然了，这个在这个经里面，这个当机的也很多，是老师说的这个前面的那个开始的时候的，就是菩萨、金刚、天众、众生，这些都是属于就是本经啊，本经的这个参与者，本经的参与者。其实啊，这个经的参与者啊，还有魔宫，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说，他一说，这众生都当何所救啊？就是这么说的，众生上至三十三天，下至金刚际，烧卡了就退出去，当何所救啊？然后呢，就是说诸佛世界，还有诸法，然后呢，就是三十三天，还有金刚际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块的话，老师有说过，但是后来的可能是有一点那个，这个际啊，在密教的经典里面经常，实际上相当于际就是边际的意思，际就是边际的意思。在比如说是在指什么地什么地的时候，经常用际。那么就是说，在那个藏历的那些经典里面，这样的一个这个地啊，地到最后的这个地的时候，那就是四地水火风了。地水火风，地下面呢还有那些根本的，因为地还不是根本的。大家都知道，楞严经里面都说过，开始的时候大等等。那么地水火风就是指的是那个，就是地下面的那个轮，那个轮就是很坚固的轮，就是四大的这个轮就是说叫这个就是风轮啊什么之类的，这一类的轮，那么就是指的是地下面的，就是等到是地的最底下，最上面和最底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叫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方地。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魔宫啊，也都震动，所以说这些都是参与，实际上这些参与者 这个在前面的这个因缘里面是类似于一个什么吧，简而言之就是这些都在研究一个什么事，都研究的来研究什么呀，诸佛菩萨还有金刚还有天仙魔众都来研究这个末世众生如何得度，都来研究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认为的当度的机义来说，当然你可以说普摄，这样的话很明显就是指的是末世众生。所以呢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现在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不修金刚经的人有没有那根气特别特别好，好到很利落很利落的人呢？理论上来说一定有的，我们就是找不着。就是说这个佛就是早就说过，你说这事就是奇怪，但是我们不适合说，这是一说出去就是太惹的争议太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出去去参访啊什么的，你看他说法可能会说到这个理，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过了千座的师兄，你就是没有在教理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你要是在教理上深入的研究，你把你的那个理解换成佛教的名词，也许你说法更好。他并不在说法，就是说正量上这一块，我们修完了心中心到底应该向什么地方学呢？你看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你想一步上升进，你该再也没有指示了。所以说就是说老师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就是解脱的生啊都往心中心里来了，就是这样。你要是得救他就是这样的，按照这种的按照佛性经的这个来说，若是众生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就已经说了。所以这个针对的这个我认为的话，老师说的这个所对机义的这个说的梗很广，非常的好，但是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针对的是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就是说众生末尽如何得救。所以它力量大呀，现在卡吗？我需要退出来不？这句话，众生末尽，汝悉知否？我今众生不解惑，不知我心，不到我际，被魔所持，如何救得？谁有方剂？护得众生，谁有方剂？摄得此。所以咱们这个法就是毒辣呀，毒辣，下水毒辣。所以总是觉得心中心很高，你不想修心中心，心中心不高啊，我们太低了。这是这么说吧，因为我们是很不堪救的众生，所以只好来修心中心啊。一点都不高，高什么高啊？你老是害怕修，你连这个都不修，你是不是就没救了呀？你就等于是没救了，你知道不？就是说的这个是说的是所被机翼，我们再等一等，等半分钟，看看这个所被机翼这儿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看这个能全体性，我们也贴上来，等半分钟，然后我们再讲那个，现在才对机。这个只是从文字上来对这个，实际上啊，你对机的都，现在咱们是在听经学经，作者受从终未修行者，就是你的机比这个要那个，你修你都才是对机，心里面你没机，没有这个机，没有一个对不对的，这才是你的对机。但是咱们了解了解，傻瓜相机，傻瓜能用机，傻瓜相机，傻瓜相机的意思就是说谁都能用啊，就类似于咱们说的这个对机翼中的大哪一个不能用啊，就是这样的。这么说吧，有点像咱们那个治病的那个来着，那个什么那个种的那个什么天花疫苗一样，就是实际上的话它不光是广，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不修这个就不行，它实际上有这个意思，你不种这个疫苗你就不行，你不种这个疫苗分分钟你就完蛋，你必须得种，每个人都得种。但是这个话我们不能对外说，一对外说那就是刚才不是说顿见秘密不定，那都不定法让我们整成了定法了。但是呢咱这碰到的人多了，你就自然你就知道的人多，就是能来问心中心的都是不错的，都说是在此之外的话没有修心真的那个确实是不好碰啊，难碰的要命。心中心的师兄还是跟心中心的师兄互参比较好，到外头去参不比较难。我们来看看第五个，能全体性。这个能全体性啊，这个也是就是那个华严经啊，华严经里面介绍过，我记得华严我这叫华严四门啊，华严四门就是根据你这个啊，就根据到底它就是说它以讲哪一类的为准，哪一类的为主就行了。这个四实际上这个能全体性呢，跟那个义理分歧有点相似，我认为是跟义理分歧是有点相似的，有点相似的。华严经分的这个四个是随量门、本师门、归性门和无碍门。你把这个门去掉就简单的好了，就简单明白了。随相就是说的是说没有目前的这个见门，用来对着讲这个的比较多。唯识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脱离唯识所变，但有本质影像之意，就是说一切都是就是不离开自心啊这一类的。然后那个归性门呢，就是说的比如说戒德呀这一类的，这就属于是你说这种的为主。然后无碍门呢，就是说的这个这也可以那也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活泼。然后就他说的不仅是光给你扫荡，他也很圆满，也有用也有六用，也有也有无，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叫一心 法门，法本有二门，所以说心静不二，理事不二，行不二，那就是这样，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爱无爱这一块，它是按照这个门分的话，就是本经属于无爱门。这个能权喜信跟那个义理分歧是有点相似的，阿严宗的这种分法就是说把这个你这部经的性质那么可以分成四类，这四类这个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现在人讲经用这个用的比较少，就是四门啊什么的，就是这比较少。然后第六个是所权宗序，我们等一等，等半分钟，没有的话我们说说所权宗序，没有的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所权宗，就说是本经是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宗旨是什么呢，精髓的这个宗旨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一类的。那么宗旨和去向，就是本经以佛经经为宗，以活理生莲为就这么说吧，就是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度生，然后呢就是本体，就是佛心是本体，度生是妙用，先有本体和妙用。楞伽经的分法，楞伽经的分法的话是不是楞伽经的分法，不是楞伽经的，就是说我们在讲一部经看你用什么分，楞伽经的分明白，老师讲楞伽经曾经是用的就是石门玄坛，我记得是石门玄坛，石门玄坛里面的话是他就根据石门玄坛好像也有这个能权体性，也用了这个，也用了能权体性，也是用了四个门吧，就是说的是所权宗序。经它是不分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后人，你说佛说个经只是让咱们明白，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开始误入佛之之见的，是咱们要对这个佛经啊在研究，是咱们整出来的，是后人整出来的事儿。佛经有多少种分法啊，然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佛经能够出来啊，他就给你写，就是前面有很多的前奏，像这个能权体性的华严四门啊，这都不是佛经，佛经都是这么说吧，你有什么直接给你回答问题。然后呢明白了吧，明白了就是这个做那个踊跃欢喜坐礼而去对吧，所以不存在经，经不会对经更有分法，是咱们后人对经各种的，所以显得佛经很复杂，实际上你仔细一看你读佛经的原文都复杂，没说这一块没说的话，就是确定说时，就是说的是五十来说的话，本经属于法华涅槃时，属于法华涅槃时。这个法华涅槃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我不太懂这个五经的这个判法，不知道他这个法华涅槃时是，我是不知道这个判，我觉得可能是根据这个义理，这个义理是很圆满的，所以判到了涅槃时。但是他究竟是在佛就是说多少多少岁啊，就是说快要涅槃之前说的吗，他是这个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清楚。而且我觉得就是五十这种分教判教方式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吐槽，就是古代历来的经教的讲师的大德都为啥佛经好多时候都是说的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呀，都是这样的，人家佛经里头说的是一时，你非要整个五十，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义理上来说，从义理上来说，我们这个经的义理那肯定是法华涅槃时没错。这是第七个，也欢迎大家讨论。第八个是传译感通，传译感通就是说的是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翻译，咱们翻译这个事咱们以前介绍过，菩提留智是个法师，这个三藏的意思就是他通这个经律论，这个他都通，这样的人就叫三藏法师菩提留智，凤昭义老师还专门给咱介绍提示，就是在古时候呢就表示这个对圣旨的尊重啊，昭义的对皇帝的尊重，奉之前空格了一下，这是按照这个尊重世间的人说，或者是按照咱们的说法来说，应该是三藏菩提留智空格，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元音老人，你看是就是说南无根本上师元音阿舍，你要注意一下，凡是齐老师有任何就是说放的东西，阿舍离前面，我们自己我在整理楞伽经的时候是齐老师的名字前头，这个我做到了，就是是一种尊重，就是说的是这个义师菩提留智和老师就说了这么多，咱们也不解释了，卡吗？我先退出来，我把下一个贴上去，然后退出来，先退吧，干脆退出来。啊，这回好了，刚才的时候确实是有问题了，我自己退的时候，往外退的时候那个 YY 就没反应啊 ，YY 就没反应，现在好了，大家随时告诉我，然后咱们再退。就是说的是传译感通。传译感通，然后通释明题，通释明题老师就是说在这个五重前义里面讲了，然后是别解文义，这个时候开始讲正文，他就是分成了十个部分来讲这个经文，从第十门别解文义这里才开始对正文进行讲解，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通释明题这里的话 是要在这个五重玄义的时候讲呢，就是说判教的方式，咱们不是说了吗？解释一部经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前面的对经教的解释，对经教的一个介绍，对佛经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介绍，有的人用十门玄谈的格式，有的人用五重玄义的格式。然后老师的意思就是在通识名题里面，就是说一下五重玄义。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华那个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它就是说释民显体，明宗辨用辨判教相。这里面的话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其中第一个就是解释名字。所以说通识名题它其实就是解释名字，所以老师在讲五重玄义的时候，那么就直接第一个就把这个名字给解释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就是按照老师的这个经典，反正也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五重玄义释民显体，明宗辨用判教相。这是咱齐老师打的，就是说这个佛经啊，就是这个佛经啊，可以从五个方面来介绍这部佛经，可以从五个方面来介绍这个佛经，就是这个佛经它的名字是什么，这个佛经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体，就是它的本质，然后它的宗趣是什么，它的宗旨它要达到什么呀，然后这个佛经有什么用啊，给谁说的呀，然后这个佛经跟其他的经比起来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它有什么不同啊，这就是判教相，就是说判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五十八教，那就是判教相啊，判教相，这是五重玄义，从这五个方面来介绍一个佛经，这就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那么释名呢，就是很简单的解释名字，这里也有七个种类，也很简单，咱们大家都听过，比如说用人做名字，用法做名字，用比喻做名字等等等等。你比如说像佛说阿弥陀经，它就是用人做名字，还有就是用法做名字，比如说是这个涅盘经，它就属于是用法做名字。涅盘它就是证得究竟的意思嘛，对吧？比如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啊，等等等等，这个还有的就是说这个用比喻来做名字，比如说是梵网经，它就是说因为这个宫殿里头挂的这个因陀罗网啊，都是每个网上都有一颗宝珠，重重交参啊，互相的辉映啊，就是表示这个佛的法门，就是说重重无尽，非常庄严啊，没有妨碍，就是指的是这个，这就叫以喻名。这是人法喻，以人为名，也就是人法喻，以这三种类型的，这样的就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结合的，比如说人法喻，那么它可以有多种组合，人跟法，人跟喻，法跟喻等等，就是说，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个佛经的名字里面，人法喻都有，这样一分的话，一排就排出来了七个。你比如说佛说什么人王般若经，那就是说佛对那个国王说的。就是佛他是属于是出世间的王，但是人王呢，他是佛是法王，还有他是对人王啊。佛说人王般若经，他就是以人法为名。还有你比如说像有法有喻的，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就是智慧，这就是法。波罗蜜多它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它就是一个比喻嘛，所以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有法有比喻。然后呢以人喻，就比如说是菩萨璎珞经，就是菩萨璎珞经的话，菩萨就是人，璎珞就是庄严，这就是人喻。还有人法喻的，比如说就像那名字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就是指的是法，佛就是指的是人，华严经就是比喻，就是说像那个花啊开起来的话，层层层层的开放，然后非常非常的庄严，这就是说人法喻为名。前面或者以人或者法或者喻，它都是单的简单的一种的命名，还有的一种是结合式的命名，这就是复名，就是这样，这都是一种经教，讲经教的人你就知道这些就行了。就是说的是这个释名显体的意思，就是说本经的法要啊。有名他都跟实相符合呀，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啊，说了他的名字，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啊，就是体。明宗就是辨他的宗旨，就是说的是要显示出他的宗旨，把它弄明白。辨用就是说的本经的这个到底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利益啊，这就是辨用。判教相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五十判教的五十这种判教方式，或者是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这种判教方式啊，这是判教相。然后呢，这是看一下咱们老师给这个按照五重玄义来说怎么判的。 怎么来说这个五重玄义的释名呢？释名就是说通释名皮的这个释名，就是佛心经，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老师注意一下，老师看的写的这一点，就是说的话，如果是咱们给他标记这个说起来的名是这个名，如果咱们要是标记的话呢，就是有两种标记方法，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就是也就是说吧，我们这个经的主要的是以佛心经为主的，或者说佛心经再解释一下，下面画了一个这个横杠，解释一下佛心经的某些品跟大随求陀罗尼经是相通的，就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就用这种标点就很清楚的知道，咱们这个经主要的就是佛心经是这个本经的主名，它只是说它某些部分跟大随求陀罗尼经是相通的。我们在这个下半部里面，下半部就是佛心经的下卷，佛心经的下卷，有的人经常说下半部，下半部就是通俗来讲的话，下半部就是说的是佛心经的下卷，佛心经的下卷介绍了这个随心陀罗尼。有的人就是问这个随心陀罗尼，就是大随求，他好像名字没有说是大随求，就是这个咱们经名里面是说清楚了，就是说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所以我们经常简单的称这个随心陀罗尼就是大随求，就是说的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佛心经三个字解释，这个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就行了，大家有个印象啊。金世民说佛心经，佛有多个意思，佛有好几种称呼，然后还有指的是十方三世诸佛，十方三世诸佛过现未来，还有一切的除了娑婆世界之外其他所有的这些，这都是，这也指这个。还有就是说的是觉悟啊，觉悟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然后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即心即佛，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就是这个。这四层意思来解释，然后后面有总结，佛就是救圣人之名，取觉照之意，觉悟简单来说就是觉悟，开解一切，悟大业之重昏，朗万法之幽邃之。这个是一个华严宗的一个祖师他形容的这个判调，齐老师拿过来用了，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这是对佛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学了佛就知道了，这里面呢说的就是说是心，说的是觉悟，最关键的是我们学佛来学什么，学的是觉悟，除了觉悟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道化非真佛，千万别忘了，别迷在那些相上，道化非真佛，如果不是为了在这儿让你了，那都那佛法就来了就没有意义了，佛法来的意义仅在于此，就是让你别迷了，你造的那个苦，造的那个迷闷，造的那个苦，造的那愚痴太多了，别迷。所以说是觉悟，觉悟里面分起来的话又分三类，先自觉再觉他，然后觉行圆满，就是说的佛。我们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再说心。按照禅宗的说法，一句话怎么解释是佛呀？禅宗他不会给你说呢，一二三禅宗就会这么说，如何是佛问号，这是禅宗里面最多的一句话。他不会那个什么，他不会给你解释一堆，他只会问你，你怎么说呀，我要看看你怎么回答。我们在这讲教说这个，这都不符合讲教的规矩。这是说的是佛。等半分钟，等半分钟，休息休息。大家有没有什么修行问题啊？也可以问一问。我们在这讲经啊，不是那种的很正式的，我们就是聊聊，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如果有修行中碰到的问题什么的，如果修行中有碰到的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在这说，你这个就是抬杠什么的，我得跟他说，我知道还要问你啊。不是的，他这个如何是佛，他是有几种，一个是他问学人，还有一个是学人问祖师，都可以这样问，你也可以问祖师啊，如何是佛。老人都有好多种说法吧，其中有几种说法吧，我跟你说一下吧。有一种说法，如何是佛？然后老人说那个进入便是。还有一种说法，那个对面清谈，非佛和谁啊，这一类的。还有一种呢，如何是佛？那个做佛成佛做什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回答都有好多种。如果按照教下的，可以把这些佛回答分成几类，归类。我记得现在就有一个人是如何是佛。如果是究竟义，就把这个把所有的禅师的通过百度都搜索了出来，然后把这分了分类，分了好多种类。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我没有去看，这本书叫花出清障。所以我就联想到哎呀，跟张静英，这是张静英回答的，如果对张静英说的就是说成佛做什么，这么说，对面清谈非佛而谁。 对面轻谈非佛是谁，这个也可以问话，抛给他，抛给他，就是你启发他的机啊，真正的起一个学人的机啊。你要是一个真正的学人，你就知道了，真正的学人不是要你喂到嘴里给他吃的，你要让他自己肯吃，你得想办法让他自己够头吃。所以说禅宗他都是问号多，问号多，说至少是除了叹号还有个问号，问问他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少东方你也知道是佛是觉悟，教下的这些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咋叫觉悟呢，如何能够觉悟呢，就这个事儿。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心啊，大家没啥觉悟的，那别的还有啥没有了，连觉悟的没有，别的还有啥没有了，没啥觉悟的你哪来的这句话，没啥觉悟的你这句话不是都有了吗，少师兄你先上座吗，他不坐，他是有啥没有具体的聊过这个事儿，也没啥。也行吧也行吧，咱们呢就是学佛的人呢、对于佛是有执着的，把这个佛教的执着破了，然后再慢慢的破其他方面的执着，这就叫除习气，连觉悟都没有更何况其他呢，觉悟这个事儿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呀，连明珠都没有那就是山河更要隐了，就是后面的，但是你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各类的习气什么的，这就要慢慢的去除了，这叫除习气吧，除习气。咱们说说这个心，如果按照禅宗啊，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是那个没啥觉悟的，也没有这一说，那你这不是都说出来，没有这一说你还说，就是该吃棒，就是这一类的。但是咱们现在说话交流嘛，也不妨，因为咱们毕竟不是说按照什么什么规矩来说，所以说啊，饥来吃饭困难眠这一类的，并不是说他就是只会吃喝玩乐，他是用这个来衬托没啥，因为他没，他说也没啥，这正是有个呢，这正是有个没啥呢，这个地方也不好说，没法说了。只好衬托衬托，既来吃饭困难眠，是用这个来衬托的。心刚说过，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后面又出现了，就是佛心经，佛心经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心，佛不就是心吗，为什么又要说一个心呢，这就是说这两个心不同，这个心就是佛心经的这个心，是指的是心髓，心髓，心脏，心脏，心脏是人最主要的器官，人的主宰位于人的中心，所以用心来比喻，这个心就是核心中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心。在楞伽经里面呢，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在大藏经的原文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语言里面它是有两种说法，实际上在印度的里面它是应该是不同的，我记得他说的是不同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都是一个心，实际上这个心的意思，一个是指的是念头啊、意志啊、想法啊，这个心就是这个心，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指的是树干的心，就是指的是中心，你看树干的那个正中间就是那个叫树干心啊，树干心就是心，它在佛经中一般有两个意思，你要根据它的前后上下文你来看看它说的这个心是哪个意思，一个是说的是这个心啊，就是指的是念这个心，还有一个心就是指的是心髓，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那个心脏啊，就是指的是这个核心中心，是这个意思。佛心经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佛心经，就是在那个佛经里面属于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最中心最核心的经，这就叫佛心经，就是代表着佛的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一部分，佛说法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一部分精髓，最核心的这个经，哎呦，经这个解释就多了，咱们就是普过一过吧，咱可以很快的过过。经就是修多罗之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看能切多少。经就是修多罗，就是契合，这是一个意思啊。一种意思是契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路径，这个叫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贯穿，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一朵朵的花，然后把它穿到一块儿，这个经就是指的是贯穿过来，见字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就是有这个见穿，有这个贯穿，就是贯穿的作用，把它连到一块儿。还有一个是线绳，连绵不断，连绵不断， 见绳和贯通等等等等，就是翻译。翻译的话有这几种，四类说法啊。梵语是修多罗，就是经。还有一个是就是依据这个也叫经，比如说我们说的道德经啊、易经啊等等等等的，这也是。这里面还说了两个就很细致的，比如说是涅槃经。涅槃经呢，经字是属于是这个佛经的通名，那么涅槃是属于涅槃经的，这个有别名叫涅槃经。一切佛经都有通名和别名，通名就是经，别名是比如说是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等等等。然后看一下这里的总结，就是说的话，从释名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齐老师最后是这么总结的：佛心经就是人欲立名，就是中心嘛，中心啊，中心。佛是人啊，人欲立名，就是说引导我们，开启这个本具的智慧德相啊，本具的智慧德相，这就是受持佛心经。这就是说释名这一块的最后的解释。这里头还有一个学生问的问题：佛心经跟心经有什么区别啊？佛心经是不是类似于佛心中心经啊？老师说过，就是说确实呢，以前的时候啊，那些师兄啊曾经就这么称过，就是简称来说咱们的这个经，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就这部经简称就是佛心中心经，有这么简称的。这就是释名这一块。然后咱们再说显体，说完了前体咱们等一会儿。显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能全体性，能全体性。显体佛心经是什么为体呢？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它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于陀罗尼，就是对于心中心的这个咒语还有这个手印的这个解释。那么下半部呢还有关于随心陀罗尼等等的一个解释等等等等的这些，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在这儿。所以说呢，老师就是说如果是在显体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是围绕着陀罗尼的文具，陀罗尼就是说是咒语，陀罗尼就是咒语的意思。那么咒语呢，泛意思的意思就是意义过来是总持，总持就是说这部经是以总持为体，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这种呢是符合这个教义的说法。按照咱们的说法来说，就是这部经的特点，就是这一部经的这个咒语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别的经的，而且这一部经的咒语它有广泛的一个展开的一个详细的说。这就是这个经的特点。那么他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让咱们在咒语上一个劲儿的？但是总持的根本的意思是什么？总持的根本的意思是一切的都包含在里面了，这叫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也就是说咒语的这个意思，它是无量的意思，无量的意思，一切法都概括在内，一切法都概括在内。就是说的显体，看看大家有什么可以讨论讨论。这个显体啊，这里面说的就是说突出了咱们这个陀罗尼，它是特别不同于别的经教的。别的宗教经教呢，在于究竟意义上呢都有过很多的开显，但是呢这个经就是非常明确的说了，就是像在究竟的走向究竟之路，就是持的这个修法，就是持的这个佛心经，然后持着这个心中心咒语解手印的这样的一种的修法，可以就是执政佛地，可以执政佛地，在这一块儿。在这一块的时候它具有特别特别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显体里面呢它就出了这一块，突出了这个是陀罗尼啊，是陀罗尼。实际上显体啊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显体的角度就是显示了这个佛说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呀。佛说的精髓是在这儿，就是不可量、不可称、不可赞叹，也没有应可，未同住佛无应可故，同住如来无所得故，一切住相亦无见故，什么什么故，一是名缘心中心，用这个来是显体也可以。是啊是啊，是的是的，显体是显法身，有道理，是这样的。体相用法报化，它各自不同，就是他说的时候不同，在这个地方说经不是说佛，说的是法，说的不是人，所以用的是显体，用的是体相用，而没有用法报化。法报化是说的人，是就是觉悟的人，就是说的是佛，那用法报化。有功德，有讲这个功德，但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就是说的等住佛心啊什么的，在各个的印那个地方上是有的，有展开。有展开的，你说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呀？可能是受持读诵之类的。咱们这个经比他的要深，有很多是说的是受持读诵，比如说《金刚经》，你受持读诵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些的那个，那不是的，咱这个是实修的，倒没有。它具体的每一个印的功德是有讲啊，我记得是有讲的，展开的很多。你看那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的那，随心陀罗尼的那些都很多，印有讲，咒有没有讲？应该这么说吧，他说的是，这个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 这个是应该是讲的是这个咒，这里讲的是咒，而不是讲的是印。这么说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六个印都是结合着这个咒语一块的，所以说他具体的说了一下这个六个印。实际上这六个印的每一种都是这个咒，都是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都在，没有单独的在讲这个咒，也有可能。我现在给你挑出来啊，这个经啊它说的太多了，比较庞大，所以不容易就是挑。你看这个起死佛心，有谁能识，有谁能行什么什么，唯有佛阿难，我此心咒但行慈悲，日持千遍，持满得满千日，佛力自成，所作自成，实地愿力不能回也。这就是咒嘛，这是说完了六个印以后说的。这个是顿超绝地品。关于这个法下半部的开始也有说过，说的这些就是说挺，就是说你不要不相信这一类的，说的也是非常重的，说的非常重，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一般的，非常非常殊胜。我们再看看啊，然后我们再往下接着看啊。明宗简体释明，简体明宗，明宗就是辨明本经的宗旨，每一部经都有宗旨啊，不解我什么什么，就是说这个如来心中心就是宗旨，如来心中心宗旨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关键的宗旨是什么，直至主旨，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宗旨以如来心中心为宗旨，这个没什么好说。变用它到底能够干什么呢，就是变用什么作用呢，唯有如来心，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所以故能令诸魔生，这是后面的这一些彩比句，这就是本经之用，就是咱们这个心中心能干嘛呀，咱们这个心中心能令魔生大慈故。大家看啊，大家看看这个，就是说老师觉得是修了心中心会有什么磨难，会有什么障难，咱们不仅没有，还能够就是反度摄于它，就是能令诸魔生大慈，能令诸法随应现故，能令诸佛常不离故，能令菩萨为眷属故。说咱们就是一家人，这么说话了，一家人能令诸金刚施威力故，就是说所作能办，然后天众来拥护，诸大药叉罗刹诸法成，就是说有护法呀，怕什么呀？诸大鬼神生欢喜故，能令所圣者所诵者，能令所诵者怎么样？等佛力故，等佛心故，这都是说的是这个经咒的用啊。等佛力，等佛心，等佛智，还有等佛威，能令所持者心所作，心所为作无不办故，能令所有障难皆断绝故，地势梵王常扶植故，能令一切直至菩提无退转故，世间所有事业自明了故，乃至过去现在世界一切有通无通，有智无智，有闲无闲，尽归服故。一看非常非常的神奇，实际上他说的本质上呢都是一个，就是说是究竟觉悟。你看这一切世界有通无通，有智无智，有闲无闲，尽归服故。什么叫归服啊？是你都明白了吗？今天还有人问了一个啥问题啊，我看看，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是不是学了佛教一切都啊，比如说识字的和不识字的，这个跟修行有没有关系？有文化的跟没文化的，这个跟修行是不是有关系？就问的是这个问题。我就说什么是文化呢？首先你对文化的定义是什么？你要是文化的这个定义啊不好定义，你说六祖不认字儿，但是呢，咱们经常说六祖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人，对吧？你要是对知识字不识字，你对知识来定义一个知识的话，难道学了佛，他让一个不识字的人就懂得量子力学吗？就是佛教能够这样吗？他说的知道一切是指这个吗？知道一切是指的是本质，是本质。你知道不知道不成为妨碍，不成为隔碍，这就是尽归服故。尽归服故不是你被他降服，是他在你这儿来被降服，是什么呀？都没有关系，这就叫尽归服故。这是从咱们的角度来说的，普通的人的角度来说的。当然了，佛经比这个要广博，他的那个意思比这个要广博，比这意思要广博，但是绝不是等于说让一个人你原来只有一条胳膊，现在长出来两条胳膊，原来你只是小学文化，现在你都会这个什么量子力学啥的，高等数学什么的，绝不是这个意思。能明一切的经典并不是指这个，它是明白它的根本意趣。有一些不明白的，就是一字上不明白，他也不为他所说，他能够一下子看到他的本质，这就是真正的明白。本质是什么呀？本质当然是归无所得呀。就是说到这儿，大家对前面的还有什么可以先停一会儿？日持千遍，那不是的，你在打坐的过程中入定的，这个是最好的咒语，这是因为你持着咒入定的呀。 你持咒入定的，这是最好的咒语，这是无上大密咒，跟那个禅定不一样。禅定是你根本就没有修心中心，你在那儿做了禅定，就是入了定，不知道在干什么，那完全不同。我们是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念着念着不知不觉定了，这是效果最好的，这是无上大密咒。这不是咒语停止，那是你认为咒语停止，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咒语，这不在咒语停止。看看看看你还有没有这方面，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等着你，我看看你是不是还没有不安。有的人就是在这恐怕是入了定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一直这么就是憋着劲儿持，憋着劲儿持。你用功呢是就是说你一放下就入定了，很正常。我们是结印持咒，是叠着叠着入定的，不是那一种的，就是的那种质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这是这是最好的咒语，这并不是不念咒，完全完全不是。你认为咒语停止，我认为它根本都没有停止，这是你念咒语最好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按照10到12遍的速度的话，两个小时下来的话，它是1200遍呢。就是你也别这么较真了，你这么较真，你还忘了还有佛经上还有那说的呢，就是这些数一的一即是千，千即是一呢，还有这种的，别这么较真了。但是大体上的，我们10到12遍的都是稳稳的。还有的人在这一块的不放心是啥呀？我那个打妄想了，完了我这一座就没用了，我这一座等于没念够。就还有一些人是在这上还在这上那个呢，你都没有妄想了，你念他还干啥呢？没有妄想了也不存在佛经了呀，也不存在菩提了呀，打点妄想了吓得要死，真没有用了，都不相干。你只要念你的就行了，别跟那个妄想的多少在那较劲儿，但你离开那个较劲儿，是念念不停留，不是压念。如果大家有这方面还有其他的都可以在这说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把这些都讲完。哎，快了。世间所有事业自明了故，自明了并不是指，当然当然你有个成功在根本都不是明了，明了还是那个本质，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认为这是对世间所有事自明了的最好的事。咱们这就不说出世间了，这就说世间了，那不就是什么像那一类说的什么坐看这个云卷云舒，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成功了也好，失败了也好的，它都是因缘，这很正常的。但是呢它不理，不是用不理，它都是因缘，它都是因缘。我们的成功，再说了，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它都是有，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我们认为什么样才是成功？那不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成功了吗？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把它达成了才是成功。你能说是羊一样的云才是成功的，还是牛一样的云才是成功的呀？还是飞机一样的云彩是成功的，他们三个哪个成功啊？还有一个云彩你根本都看不出它的形，这四个云彩搁在一块，哪个云彩最成功呢？或者是你今天的，对，你今天的梦里头，你超级玛丽打了第一关，明天的梦里你超级玛丽打了第二关，还有一天的梦里你被人家打劫了，你这三个梦哪个是成功的梦，哪个是不成功的梦啊？就是这一个明了，就是本质，就是本质的意思。就这么说吧，李雪平说过难听的话来说，世间所有事业自明了故，自明了并不是皆是成功的。你可能是待人所问，因为你呢心好，经常待人所问。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自己有疑问，你觉得哎呀，世间事业自明了，我还没有全部明了，你要是在这个事上还没有那个什么，在这个地方上还有挂碍，还觉得是就是说还有个成功和失败在，那你就不是世间所做事业自明，世间所做所有事业自明了，就是成也好不成也好，你就是知道的也好不知道也好，都不是，根本都不存在在你的心上，不存在任何的留痕，这就叫世间所有事业自明了。你知道了它的本质，知道了它的本质，其他的方面你是稍加留意，你就知道它的，你就能够推演得出它的大概的一个规律，它的规律你是可以推演得出了出来的。所以就是那个易经啊之类的，就是易经参考，你这太信易经了，世间的事是因果，不是易经。易经它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绝对没有因果，这我不信因果。易经说了你这辈子的事不成，你就不做了。你要是真的是一个做事的人，就是说的事，他说不成你也要做，你就这么做下去，你看看怎么样，很有可能命运就改，命运不改，这一世命运不改，还有下一世呢，你怕什么？都是这么积累出来的，这是因果。你要按照这个因果走，还那个经怎么因循呢？没法因循啊。坐下也是念念的，淡泊你正在停留，不理不生明啊，你是过了仙座的人，不存在不理的事，有什么东西你可以理呀？明了世间事业皆幻，世间事业皆幻，这些虽然是幻，但是它也不是断灭，它有它的规律，它的规律就是因果。所以说因缘所生法，这就是世间的事业，它的规律是这个因缘所生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我说的是空。 易经也不离因果，根本智和厚德智，嗯，我认为不是根本智和厚德智。这么说吧，根本智就是明了，明了这一块它本身就是根本智的体现，厚德智是度生的，厚德智是度生的。为什么人家听的是六祖的，别人的就是说为什么人家听别人的就是不听咱的？同样的，咱这不差到哪，咱根本上也知道为什么就不听的，这就是厚德智是对度生用的，你不存在度众生，根本就不存在厚德，不是在世间上的巧用，完全不是。所以说世间事业明了这个地方，这是我的理解，也欢迎大家发表意见，我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种理解，我从我的角度我就这么没说了，没说卡吗？卡我就再退一次，还有五分钟啊，快结束了不？先切上去啊，不卡是吧？没有个世间事业让你明了，是真明了。现在淡泊师兄说这种倒腾话说的可好，就是以前的时候人家有个教授看了金刚经很生气，金刚经咋回事，倒腾来倒腾去，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一杯水在两个杯子里头倒腾来倒腾去，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淡泊师兄也会这样了啊。没有个什么是真什么什么，其实啊，没有个这种心态，这样的做世间的事儿才能做得好。你世间事不会做第一，不会做到第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了然于心，就是不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说不惊不怖啊，不惊不怖，了然于心，就是那样的一种味道，不理和理不二，看教相，人家都吓得要死，咱这没啥的，没啥的，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什么没事儿没事儿，为什么做不到第一，这是就是从相上来说的这种规律，我们没有那种要拔头筹的心呐，拔那个头筹干什么呀，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去就是有的人不经意的会有，不经意的会拿到会有，但是他没有一直的，就是说那种的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偶尔的什么竞赛呀、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会有的，但是一直在争这个第一，人家不是说保江山更难吗？那些人的那种的心态，没有那种心态，没有那种心态。佛法本来它也就是这样的，佛法它本来就不跟任何人争这个第一，所谓淡泊，去背淡泊是名淡泊，看教相。石门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看教相，就是说从这个天台宗嘛，天台宗就是说的是五十说法嘛，五十说教嘛，那就是说的法华涅槃时，这就是五重玄义，这五重啊。淡泊师兄他实名就是这样，这淡泊师兄老倒霉了，他人家老怀疑他是改名字。法华经不是这个天台宗，就是实名贤齐民宗便用判教相，就是这五个，从五重玄义，从石门玄坛的角度，从五重玄义的角度，这基本上这个经都解释了一遍，就是把这个经都说了一遍，说了一遍，下面的话应该来说就开始别解经文了，别解义门了，别解义门。这里的话老师呢就分了品，老师在这个品上是这么说的，一般的来说的呢都是说的是这个续分、正宗分、流通分，前面就是一时如是我闻，一时活在什么，这都属于续分，然后是正宗分、流通分，就是大家听闻的这个踊跃欢喜、坐礼而去，这一类的都是流通，中间的就叫正宗分、宗分。然后呢，由于咱们这个佛心经啊，它的那个经题里面说的是佛心经顶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因为佛心经里头是说的是这个，所以呢老师呢就是用了分品的方式，分品的方式。这个地方让我把它我说一下，老师这里特别有一个说明，全实并讲这一类的，就是说你说的是这个方面的修行，主要是，但是呢佛心经这个呢应该这么说，开始就告诉了你实，后面的那些就是说实之用，就是说一个是正体，一个是体用，这样来说就是适合给二乘人说法的这一块的，没见着，就是驳斥你的二乘的剑，把它往大乘上拉，它是直指大乘的第一宗剑，然后说了说一些用，一些圆满之用吧，就是讲这个的。关于用分还是用品，老师说的是用品，有两个理由，就是经营是佛心经品一通，所以说他没有说分。还有一种呢是续分、正宗分的这种的，说传统的是这么分，用的是分，然后呢咱们这里呢就没有用这个传统的分。因为啥，它有一个上卷和下卷呢，上卷跟下卷还是一个法别，所以你咋分呢，所以干脆的话就是用这种品，一个是经营，一个是里面的，它起了分法的话它是有分上卷和下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用的是品，最后呢是分成了十六个品。然后老师还讲了就是说续分、正宗分和流通分这里面的这个六成就什么的，这里呢我们先不说了，一共是分成了十六品。
呀，这里头老师用的那个，我们把老师的那个16个品给列出来。稍等，我把老师的这个粘贴一下啊。嗯，这是前八品，这是上卷的，然后下卷十方如火品、慈心三昧品、心力殊胜品。就是前面的这个十方如火品，实际上就等于是续分，然后说的是大家有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的这个的佛就说这些不能救，然后心力的这个心力就是推出来的，唯如来心中心，于不能及，心力殊胜品。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心力殊胜品的这个十种持，这就是绝地持。十种持说完了之后呢，又说了这个心中心咒语的念法，然后六个手印，这就叫六印，一咒六印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定系加持品。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威力如何，然后是怎样不谈成，还有一个光明童子道法，然后现威力的那个现威神，让众生相信的，这是上卷，上卷到这儿，下卷呢就是法身妙明、如来量品、量处品、顺超绝地品、心法无着品、佛心相貌品，就是十种相貌，还有随求自在、神用无尽啊、如法受持，这是一共是分了16个品。李雪婷的那个麦没有关。这是分了这个16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关于这个经，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这是咱们经的就是名字。这个经的名字啊也在这里说了，就是说还有另外一部经大随求陀罗尼经，是两个经。这个经的话大家当时也有找，这个经的话全名比较长。大随求陀罗尼经它的全名叫普遍光明清净世圣如意宝印心无圣无能圣什么陀罗尼，有两卷，有这一个经。那就是它跟这个经啊有相通的地方，但是里面的这个经文那是分上卷和下卷。老师就是说了，佛心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和大随求陀罗尼清净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是两部啊，是两部。上下卷也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独立的通，虽然是并不独立，但是说上卷呢，上卷的话它是就是说是并不各自独立，但是上卷呢它就可以像一部完整的经一样。然后老师又说了一个因缘，当时老人给了下卷是有个法别两个字，法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经过汇集，就是说这个下卷的这个法跟上卷所说的这个法是有不同的地方，是这个意思。没事，没关系。大家注意啊，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这上卷和下卷之间，下卷的页首是印有法别两个字，这个不是老人给齐老师的那个法那个经上加上的两个字，而是在大藏经的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大藏经的这个收录的这个经里面本来就写着是法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么说吧，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汇集过的。法别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卷说的这个法这个修法和下卷说的这个法它是不同，就是有别于六印一咒的法。就是说到了这个佛心经的这个别起那个起这个文义，就是说总起名文义，就是佛心经总的来说一下，就是把这个经名啊又详细的又说了一下。然后下面的话就开始到这个正宗的这个佛这个经文了。我们从下节课开始，这节课就是费劲巴拉的算是把这个神门玄坛五重玄义给说完了，然后解释了一下经，大概就是这么多。这节课我讲的也比较吃力，因为这些名相什么的我也不是说特别的就是随时用得着的，我得看点资料才能够记得起来，不看资料我就记不起来了，所以说也不是特别那个就是很熟练。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你知道就行了，看到这些名相别为他累，但是呢究竟上来说还是以实修然后证得根本这个原件。还有一个就是经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你看这个经的时候你说了这么多玄妙，尤其是在讲经的时候说的很多玄妙，你别被这个玄妙绕过去，这个也很关键。听者别被玄妙绕过去，说法的人用了这么多玄妙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铺垫，这个铺垫是衬托什么，衬托这个佛心经的精髓的，佛心经的精髓还是在这个衬托这个的。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十门玄坛五重玄义就到这说完了，下一次开始讲。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等半分钟，你现在是下课时间，正可以随便说了，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好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下课了啊，谢谢各位师兄。今天那个李琴不在，所以我就说完了就得了。